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喜马拉雅 FM 的聆听经典，感受幸福，我是主播圆圆。今天为大家朗读的是被誉为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戴尔·卡内基先生所创作的《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》第一章。如果你想采集蜂蜜，别踢翻了蜂巢。南北战争期间，林肯好几次调兵遣将，更换波多马克军的将领，包括麦克莱伦、波普。但是这些将军、将领接二连三的出错，几乎使林肯陷入绝境。全美国有半数人无情地指责林肯用人不当，但是林肯毫不怨天尤人，仍然宽容地保持缄默。他最喜欢的一句名言是：不要议论他人，免得为他人所议论。当时他夫人和身边的人都极力地谴责南方人，林肯答道：不要责怪他们，同样的情形换成是我们，大概也会这样做。1863年的7月1号到7月3号，哥底斯堡战役展开了。到了7月4号的晚上，南方部队的李将军开始向南方撤退。当时乌云密布，即将暴雨倾盆而至。李将军带着败兵逃到了波托马克河边，只见前方是高涨的河水，后方是乘胜追击的政府军。李将军进退两难，陷入了绝境。林肯知道这正是天赐的大好机会，只要打败了李将军，战争很快就可以结束了。于是他满怀希望地下了一道命令给部下米德将军，要米德立刻地击败李将军。为此，林肯不但用电报下令，而且另派了专差传讯，要米德将军马上行动。那么米德将军有没有马上行动呢？正好相反，他完全违背了林肯的命令。他迟疑不决，故意的拖延时间，用尽了各种借口拒绝去攻打李将军。最后水退了，李将军的部队越过了波托马克河，顺利的南逃。林肯勃然大怒，对着儿子咆哮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老天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只要我们出手，他们必定是跑不掉的。难道我的命令不能让军队移动半步吗？在这种的情形下，什么人都可以打败李将军的，就是我也可以让李将军俯首就擒。极端失望之余，林肯坐下来给米德写了一封信。记住，这时的林肯言辞措辞都比以前保守自制。所以这封写于1863年的信已相当严厉地表达了林肯内心的极度不满。亲爱的将军，我不相信你对李将军逃走一事会深感内疚。只要抓到李将军，加上我们之前所获得的胜利，战争即可结束。但现在战争势必延续下去。上周你没能够顺利地擒到李将军，如今他逃到了波托马克河之南，你又如何能够保证未来战役的成功呢？期盼你会成功是不明智的，而且我也并不指望你会做得更好。良机一去不复返，我实在深感遗憾。你以为米德将军读了这封信之后会有什么反应？实际上，米德将军从没有见过这封信，因为林肯并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，这是他去世后别人在一堆文件当中发现的。 我的猜测是，这仅是我的猜测。林肯在写完这封信之后，凝望着窗外，心里想，慢着，也许我不该这么着急。坐在安静的白宫里发号施令是容易的，如果我跟他一样，在战争的现场，每天看见那么多人流血，听见那么多哀伤的这些病人，也许就不会急着要攻打敌人了。如果我的个性像米德一样心存疑虑，大概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吧。无论如何，木已成舟，如果把这封信寄出，除了让我觉得一时痛快之外，也没有别的用处。米德会为自己辩护，甚至反过来攻击我，这只能让大家都不愉快，甚至损及他的前途，或逼迫他离开军队。于是，就像我所说的，林肯把信搁到了一边，惨痛的经验告诉他，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所得到的效果都是零。西奥多·罗斯福说，在他当总统的时候，凡是遇到难解的问题，他就会望着挂在墙上的林肯像自问，如果林肯处于我现在的状况，又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所以，每当你想指责他人的时候，就拿出一张5元的美钞，望着上面的林肯像自问，如果林肯碰到这样的问题，他会如何解决？假如你想引起一场令人至死难忘的怨恨，只要发表一点刻薄的批评就可以了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相处的对象并不是绝对理性的动物，而是充满了情绪变化、持有成见、自负以及虚荣的人。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托马斯·哈代，因为受到苛刻的批评而放弃了写作。英国诗人托马斯·查特顿则因此而自杀。本杰明·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并不圆滑，但后来却变得极富外交手腕，善于与人应对，因而成为了美国驻法大使。他的成功秘诀是，我从不说别人的坏话，只说别人的优点。只有不够聪明的人才会批评、指责和抱怨别人。的确，很多愚蠢的人都这么做。当然，善解人意和宽恕他人需要足够的修养和自制力。卡莱尔说过，伟人是从善待小人物的行为当中显示其伟大。通常为人父母者都喜欢责备自己的孩子。你也许以为我会说，别责怪孩子。不是，我要说的是，在责备孩子之前，请你读一篇有名的文章，《父亲备忘录》。这篇文章最早刊登在《大众家庭杂志》上，我们征得作者同意后转载于此，内容是经过删节的。父亲备忘录，听着，孩子，我有一些话要说。虽然你睡得正熟，一只小手压在脸颊下，额头微湿，卷曲的金发粘贴在上面。我偷偷溜进你的房间，因为刚才在书房看报的时候，我的内心不断地受到苛责，所以带着愧疚的心情来到你的床前。我想起了许多事，孩子，我常常对你发脾气。早上，你穿好衣服准备上学，胡乱用毛巾在脸上抹一下，我责备你。你没有把鞋子擦干净，我责备你。看到你乱扔东西，我又更加生气地对你吼叫， 吃早餐也是一样，我常骂你打翻东西，吃饭不细嚼慢咽，把两肘放在桌上，奶油涂得太厚等等。等到你离开餐桌去玩的时候，我也准备出门，你转过身挥着小手喊再见爸爸，我仍皱着眉头回答把背挺直。到了傍晚，情况还是一样，我走在路上偷偷地观察你，看见你跪在地上玩玻璃弹珠，脚上的长袜都磨破了，我不顾你的面子，当着别的孩子叫你回家，并对着你吼叫说长袜子是很贵的，你要穿就得爱惜一点。想想看，孩子，这话居然出自你父亲的口里。记得吗？就是刚才我在书房看报，你怯怯地走过来，眼里带着惊慌的神色，站在门口踟蹰不前。我看着报纸，不耐烦地叫道：你要什么？你不说一句话，只是快步地跑过来，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，亲吻我。你小手臂的力量显示出一份爱，那是上帝种在你心田里的，任何漠视都不能使它凋谢。你吻过我就走了，吧嗒吧嗒地跑上楼。孩子，就在那时，报纸从我手中滑落，我突然觉得害怕。我养成了怎样的一个坏习惯呀，挑错呵斥的习惯，这就是我对待一个小男孩的方法。孩子，不是我不爱你，只是我对你的期望过高，不自觉地用自己年龄的标准去衡量你了。其实你的本性里有太多的真善美，你小小的心灵就像刚从山头升起的阳光一样无限的明媚。这可以从你不顾一切地跑过来亲吻我到晚安的动作当中看得出来。孩子，今晚的一切都不重要了，我在黑暗中跪到你的床前，深感愧疚。这是一种无力的赎罪。我知道你未必懂得我所说的这些话，但是从明天起，我会认真做一个真正的父亲，和你结为好朋友。我会在你痛苦的时候同你一同痛苦，欢乐的时候同你一起欢乐。如果我又说出一些不耐烦的话，那么一定会咬到舌头。我会每天告诉自己，他只不过是个男孩，一个小男孩。我实在不该把你当成大人。孩子，现在的你正疲倦地蜷缩在床上，完全还是小婴孩的模样。记得昨天你还躺在妈妈的怀里，把头靠在妈妈的肩上。我要求的实在太多太多了。让我们尽量地去了解别人，而不要用责骂的方法吧。让我们尽量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，这种方法比起批评责怪要有益有趣很多，而且能够让人心生同情、忍耐和仁慈。了解就是宽恕，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的，上帝本身从未打算批判任何人，除非末日审判来临。上帝尚且如此的宽容，你和我又何必呢？原则一，不批评，不责备，不抱怨。